人多的时候还是人少的时候，那我们只要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就悦纳。所以呢，今天有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出门，这个夏天的时候总是有人出去旅游，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聚会的时候人会不如从前那么多。但是呢，我们只要想到我们是向我们的天上的天父来敬拜，那我们的感受就应该是一样的感受，所以我们不会受那个环境的影响。其实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呢，有的人会认为那个站在台上的就好像是演员，坐在下边的好像是观众。那要用这样的观念呢，那观众比较少，那个气氛自然是不一样。可是我们真正的观念，我记得好像和大家分享过，其实我们不管多少人在一起敬拜，我们的观众的人数总是不变的，因为我们只有一位观众，就是坐在天上坐在宝座上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天父。所以呢，我们每一个参与的人都是我们在向他表示我们的敬拜。所以感谢主。我记得我从前在讲道的时候曾经有一次给六个人讲道，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是有多少人，我知道今天的人可能不是很多。那是我当初在 Louisiana， 那当时全州有一个福音营，所以呢很多人会到福音营去服侍，所以留在教会里的人并不多。那牧师也去了福音营，我当时在神学院读书，所以牧师给我打电话说请你来讲道吧，因为大部分人都离开了。我说好。那我去了之后，我知道人不会很多，但是我也很惊奇，去了只有六位，不过很高兴，因为大部分人都去了福音营，所以呢那是一个独特的经历。六个人一起，那个每一个程序和从前的是一样的，所以呢这是一个不同的操练。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一个不同的操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经文呢是在腓立比书。在我们读经文之前呢，大家可能看见那我们的这个题目，这个正道的题目叫做过程神学，聚焦生命的改变。我相信大家可能很少看到讲道有这样的题目。那讲道不是讲神学，那这怎么把这个神学这两个字抬到了这个标题上？那我们就借这个机会来反思一下，来想一下神学是什么。神学呢是对神的认识，是对神的研究，或者叫做对上帝的知识。但是呢其实神学还有别的用法，神学还有另外一个意思，神学也是对信仰的一种主张。如果我们对信仰有不同的主张，那么我们就说我们的神学不一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我们会听到很多常用的词，比如说我们听说过十字架神学。什么叫十字架神学呢？那么就是我们对信仰的主张是强调十字架，十字架是拯救我们的救法，十字架也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道路，所以这叫十字架神学，这是对信仰的一种主张。那么还有叫做苦难神学，那么这种神学对信仰的理解是聚焦在苦难上。那么我们还听说过叫解放神学，那么这是把一种社会运动用神学的角度来思考，我们不管它的对还是不对，这种神学对还是不对，那么它是这样的一个用法。那么另外还有一种叫做成功神学，那讲成功神学的人他不称自己是成功神学，但是呢我们对成功神学的概念呢，就是他们忽略了福音，他们用圣经里边的经文来鼓励弟兄姐妹说，你接受了信仰你就会不断的成功，你就会生活的越来越幸福，挣的钱越来越多，你自己的事业越来越成功，所以我们管它叫做成功神学。那么另外呢，我在前两年看见一本书，这本书是美国人写的，所以呢这个书的原名并不是这样的名字，并没有叫神学，但是呢那个这本书中文翻译一本出来的时候给它改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叫成长神学。那我觉得它起的也很好，因为这个书是帮助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成长的，那么他把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成长神学。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可以看到神学呢也是我们对信仰的一种主张。 那么神学是一种理论，它是信仰的理论，理论是用来指导实践的，所以呢神学应该指导我们的信仰实践。我们是从这个意义上用过程神学来跟大家分享使徒保罗在这几节经文当中向我们分享的启示。这个启示实际上是关于生命改变的启示。那么我们在读这段经文之前呢，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十七节一直到第四章的第一节。那么这段经文之前实际上有一个前提，那么在十二节开始，从第三章的十二节开始，保罗说的一系列的话都是我们基督徒比较熟悉的。比如说保罗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所以这些话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保罗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呢？其实他是有针对性的，他在这里使用了几个特别的词儿，翻译成中文好像不是那么特别，但是这个词儿在当时的人，在当时的人眼里是特别的。他说得着了，完全了。那么这些得着完全是什么意思呢？这些得着完全实际上是当时有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哲学流派，叫做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也传到了教会当中，所以在教会里出现了诺斯底神学。那么这种神学把人领到一个偏离真正救恩的一个路上。他们主张得救是怎么得救呢？他说得救是一种神秘的知识，这种神秘的知识一旦你得到了以后，他说你就得着了，你就完全了，所以你就有了救恩。那么这种理论有非常严重的实践的后果。实践的后果就是，当你说我得着了这个神秘的知识，我就已经完全了，所以我怎么样生活和我的救恩就没有关系。所以当时信奉诺斯底神学的人，他们在行为当中极其的不节制，所以他们从前过什么生活，信了主还过什么生活。他们认为生活用一种放荡的生活不影响我们得着救恩，因为我们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那么那种神秘的知识实际上让我们改变了，虽然我们的行为并没有改变。那么使徒保罗呢，针对这样的一种思潮，他说这些话，他说我不是已经得着了，也不是已经完全了，我是在竭力追求，所以呢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那么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我们可以把诺斯底主义的这种神学概括为终点神学，就是当你得着了，那么你就不需要再改变了，你已经到了终点。可是保罗相对于这样的一种神学，他教导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说我都不是完全的，我也没有说我得着了。那么如果不了解这样的背景呢，我们可能会有误解。当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福音是耶稣基督的救法，是他已经完成了，他死在十字架上，他成就了这个救恩。所以当我们有信心接受的时候，我们就一次得着，那么耶稣基督的灵就住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呢，我们不需要永远去追求再得着，我们已经得着了，在里边我们就有了救恩，因为上帝已经赦免我们，我们从一个旧人已经变成了一个新人。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得到了救恩，我们一次性的就有了永远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如果你从这个角度理解，你说保罗为什么说我还没有得着，没有完全呢？难道神没有赦免保罗吗？不是这样，保罗是针对这样一种终点神学，当我得着了，得着的不是救恩，而是这个神秘的知识，所以呢，我就不需要再改变了。保罗说我们永远需要改变，所以针对这样的情况，他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是在竭力追求，我在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朝着标杆直跑。保罗的这种神学我们可以概括为过程神学。一个基督徒被神拣选是一刹那就完成的，那么一刹那我就得到了神的救恩，但是这只是我的一个起点。从这一点开始，我要努力改变我们的生命。我是一个罪人，被神赦免了，这是上帝给我的恩典，我要活出这样的恩典来。所以呢，我的生命要从一个罪人不断的改变，越来越像我的主耶稣基督那样的圣洁，那样的美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能够准确的理解使徒保罗他所讲的过程神学是什么。过程神学就是聚焦在生命的改变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白，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生命改变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我们一生都活在这样的过程当中。那么下面我们就来一起读这段经文。我们刚才介绍了这段经文的背景，然后我们来看从三章的第十七节一直到四章的第一节，在这当中使徒保罗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和教导。那请大家可以跟着这个屏幕，也可以翻开你的圣经，我们把这段经文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好不好？一起来，十七节，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好，我们读了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字面上的意思都是比较容易明白，但是这段经文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这些启示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或者说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有什么样应该带来什么样的改变，什么样的冲击呢？让我们寻找这段经文它的焦点问题是什么。这段经文的焦点问题，当我读了几遍以后，我是这样归纳它的焦点问题。我认为这段经文当中保罗所说的焦点就是做什么样的选择可以帮助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刚才讲了，那么诺斯底主义的人他们主张生命不用改变，那么一次得着了他就已经到了终点，所以这是终点神学。那么保罗在这里强调，我没有得着，我也没有完全，我要不断的追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朝着标杆直跑。所以呢，他一直都是竭力追求。那么这就是一个过程神学，过程神学就聚焦在生命的改变上。一个人不需要改变他就到了终点，一个人需要改变他永远在过程当中。所以呢，接下来的这段经文他就沿着这样的一个脉络，怎么样，这个过程神学是怎么样的。既然我们的焦点是生命的改变，那么我们做什么样的选择，选择是我们的态度，我们做什么样的决定，做什么样的选择可以帮助我们生命的改变呢？那么其实这个选择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保罗他的过程神学聚焦在生命的改变上，所以他不仅仅是对真理的认识，他强调的是要活出来。那么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生命呢？什么是改变？我今天站在这里，我明天要站在哪？确定明天的位置，你就知道什么是改变。如果你不知道今天的位置，你就不知道明天要怎么样改变。当一个人信主的时候，在地上每个人的情形都不一样。那么有的人在品德上，在素质上，在教育上，可能天生的就比较好，就比别人更强，那么他就没有做过很多让别人讨厌的事。 那么这一个人信主了，他应该怎么改变呢？他应该给自己更高的标准，因为无论我们做的怎么好，我们在主耶稣的光照之下，我们都看见我们身上的污秽。所以呢，你虽然起点比别人高，但是你还是要改变，你要知道你明天的位置是什么。可是有的人呢，他天生就是在各个方面所受到的教育，所受到的锻炼，他的环境导致他的行为不像别人那么好，那么上帝就不爱他吗？上帝照样爱他，上帝拯救他，拯救了以后他怎么改变呢？他可能付出了很多努力，他的改变还没有别人的起点高。那我从前在南方的时候，有一个美国教会有一个洗礼，洗礼的时候呢，受洗的一位弟兄做见证，这个弟兄呢走上来，大家看见他就是不一样的一个人。他就在南方有一种人叫 Biker， 这个他是骑摩托车的啊，这个骑得很疯狂，那么身上穿的奇装异服，身上有很多那个刺青，所以一般的人看见就说，哇，这个人是流里流气的，是个流氓啊。那么这个人被神的恩典所拯救，所以呢他接受主，然后呢他在众人面前接受洗礼，他要做一个见证。那么他上了台来，他形象跟别人就不一样，然后呢他说不出什么来，因为他受的教育不够好。那么他说了半天，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这个翻译成中文呢也许应该这样翻，他说的是一句脏话，他说他妈的信了主真好。这个你听了这话你怎么想？听了这话你说这个人怎么这么不严肃，他你给上帝做见证你怎么说脏话？但是他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是他改变的起点。他要表达的那个意思是说，哦，我真的是有不同的感受，他是在表达感恩。可是他是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状态，所以这个人付出很多的努力，他可能他的进步和别人比也只在别人的那个起点上，可是呢你看见他是在生命在改变。所以上帝是有恩典对每个人，他都上帝都有他长阔高深的爱。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改变是从今天的位置在向前走，我们的目标是像我们主的那个样式。那么这里怎么改变，怎么改变自己做什么决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你的态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呢选择什么帮助我们生命改变，这里边包括选择学习什么，选择拒绝什么，选择盼望什么，选择依靠什么，这些都是要我们认真去想，我们认真去思考的。刚才我们读的使徒保罗的这段，他在写给腓立比人的信当中这一段的劝勉，实际上就帮助我们去决定选择什么来帮助我们生命改变。第一个，我们在第三章的十七节还有第四章的第一节，我们看到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要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那么第四章的第一节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选择生命影响生命，用一个人的生命去影响其他人的生命。我们怎么样生命改变，改变的第一个，我们要相信这样的一种理念，就是用生命去影响生命。保罗在这里开篇说了一句话，他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这话听起来有点别扭，这个你要是对圣经很熟悉，保罗不止一次说过这话，你听上去已经很熟悉了。如果你从来没有读过圣经，你生活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当中，如果一个人说你要向我学习，你要效法我，你听上去一定很别扭。效法我就是学习我，那么我们生活当中听谁说你们要向我学习呢？为什么没有人说向我学习？我想一般的人可能有两个顾忌。第一个顾忌，你做得好别人才能向你学，你做得不好别人怎么学习你呢？所以你说你们要向我学习，这里边你对自己有一个评价， 你认为你自己值得别人学习。所以当你说你们要学习我的时候，我们怕别人说我们太骄傲了，我们真的有这么好吗？所以这是第一个顾忌。那么还有第二个顾忌，如果谁敢于说你们要向我学习，你们要效法我的时候，那么你就把自己放在了一个英文说 hot seat， 就一个热的椅子上，一个不舒服的椅子上，开始考你自己。当别人不学习你的时候，不效法你的时候，你做什么说什么不被别人注意。当你说你们要效法我学习我的时候，每个人的目光都在盯着你，这时候你做的好还是不好，你做的够好吗？所以一个人说你们要学习我，实际上是给自己找麻烦。那么你的一点点缺点，做的不足的地方，都被别人清清楚楚的看到。这是为什么我们在今天说我们很少听说有人说要向我学习，可是呢保罗说效法我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当然对保罗来说这也是一个勇敢的一个号召，但是保罗说效法我实际上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另外一句话，那么另外一句话就是跟我来。那么我们如果听一个尤其是一个领袖说跟我来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反感。我不确定我是不是跟你们举过一个例子，我有一个老师在神学院的一个教授，他曾经在韩国做了七年的宣教士，他是在韩国的一个神学院里边教书。那么他学了一些韩语，所以他跟我讲实际上是在我从New Orleans搬到西雅图来的时候，教会里给我办一个差派礼，所以我的老师在那儿讲道，他在讲道里边讲到这样的一个例子，他作为对我的勉励。他说在韩语当中领袖有两种表述，有两个词儿是领袖的意思。他说一个词儿叫一道炸，另外一个词儿呢叫鸡道炸。其实呢你仔细听啊，这个中文都可以表达出来。一道炸就是引导者，这个鸡道炸就是指导者。所以呢韩国人的领袖有两种表述方法，所以你在北韩常常看到的是那个鸡道炸，是那个指导者，说我们伟大的指导者这个金正恩同志。那这是说什么？他是一个指导者。指导者是说是怎么样来领导你呢？他说你们要到那儿去，他伸出一个指头来说你们去，这个是指导者。引导者呢是刚好相反，引导者要一个人先到一个地方，然后回过头来说你们跟我来，这是一个引导者。所以呢这两个韩语的两个观念实际上代表了两种领导的不同的理念。那么耶稣基督在圣经里启示我们就是要做一个引导者，就是你如果能够带领别人，你自己先要到那里。保罗是主的最忠实的门徒，所以他说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保罗说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我来到了这个地方，那么你们要跟我来，你们也要跟上。所以呢保罗在前边，我们回顾前边一段信息的时候，那么诺斯底派的这些假师傅们，他们说你们学到了这个神秘的知识你就完全了，你已经到了终点了。保罗说我从来没有到终点，我从来没有完全，所以呢我一直是一个奔跑者，我一直在过程当中。我既是这样的，所以弟兄们你们要效法我，那么我这样做了，你们也跟随我一起这样做。那么跟我来表达的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给别人一个生命的影响。所以这里暗含的一个理念就是生命影响生命。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被神拣选，我们在主里成长，当我们领受的多一些的时候，上帝改变我们的就多一些。可是这个时候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弟兄姐妹，你知道生命改变第一个受益的人应该是我们自己。你想一想，一个品德非常优秀的人，一个人越来越像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在人群里其实不管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他们都会喜欢你。你想品格是什么？品格就是每个人都喜欢的 那个样式。主耶稣在世上，路加福音说，当他成长的时候，人他深得人和神的喜爱。所以一个人像神的时候，不但是得神的喜爱，也得人的喜爱。比如说我们具体的品格，一个人无私无我，一个人谦卑而不骄傲，这样的人和所有的人同工一起共事的时候，别人都觉得很容易。他常常为别人着想，不为自己着想，他不争取自己的利益，他老是兼顾别人的利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谁不愿意跟他相处呢？那 C.S. Lewis 曾经说，检验一个人是不是骄傲，就看把一个另外一个骄傲的人跟你放在一起，你讨不讨厌他。如果你多讨厌他，就说明你有多骄傲，那真的这是一个试金石。所以一个品格没有完善的人，那么在人群当中他可能别人不喜欢他，可是一个品格越来越好的人，放在人群里大家都喜欢他。可是呢，被别人喜欢是你自己得到的益处，可是从圣经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品格不断的向我们主耶稣生命不断的改变，你的益处不是为了你自己，是为了影响更多的人。还记得吗？我们曾经分享，从圣经里我们看到上帝的使命是什么？上帝是要拣选一部分人，然后改变他们，让他们生命改变，向神自己。当他改变了以后呢，他就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他可以祝福更多人。那些受到他的生命改变而得到祝福的人，接受主耶稣的救恩，认识神，所以他又变成了一个拣选，被拣选者。那么他的生命又开始被改变，他又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这就是上帝的救法，上帝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呢，就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方法。所以他在发布大使命的时候，不光在马太福音这个28章有一个版本说你们要去，那么同时他在使徒行传的1章8节还有另外一个版本。这个版本和马太福音的版本有什么不同？这个版本所注重的是见证两个字，他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么见证和让人做我的门徒有什么区别呢？那么做我的见证指明了具体的方法，用什么方法带人归主，是用自己的见证。自己的见证就是用你的生命，你改变了的生命去影响别人的生命。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要改变生命，我们选择相信生命影响生命的理念。在这里不仅是保罗在影响这些人的生命，我们还留意到第二句话，他说你们不单要效法我，也当留意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这句话给我们什么启示呢？这句话给了我们一个，不但给了我们一个理念，也给了我们一个战略，或者叫做一个策略，一个 strategy。 什么样的 strategy 呢？就是这个梯队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我们不但有生命影响生命，我们还有梯队的策略。那么保罗在腓立比教会，他影响了一批人。那么这批人是学习了保罗的生命的改变的样式，所以他们也操练生命的改变。那么当他们操练生命改变的时候，他们比更多的人就先行一步。所以呢，保罗称他们是留意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那么当有一批人照着保罗的榜样行的时候，他们生命也发生了改变。所以当保罗和他的同工离开腓立比教会的时候，这些效法保罗的这些人仍然还在教会当中，所以呢，他们继续的影响教会其他的人。那么这就是一个梯队的策略。在每一间教会里，大家都不是齐头并进的，每一个人的情形不一样，每个人的起点也不一样，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每个人这个所从神领受的也不一样。来到教会就有早有晚，我们的年龄有长有幼，所以呢，每个人的进步都是不一样的。 可是当你早一步迈出去，效法保罗，效法主耶稣基督，你的生命开始改变。当你生命改变的时候，那么你的生命去影响那些还走在你后边的人。所以这是一个梯队的策略。这里头告诉我们，保罗是要大家效法他，效法他的什么呢？效法他不断的竭力追求，向着标杆直跑。那么有人就跟随他，又成为别人的榜样。那么接下来保罗呢，当保罗以弟兄们为他的喜乐和冠冕的时候，他意味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在第四章第一节他说，我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是我的冠冕。他说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为什么这些人能够成为保罗的喜乐和冠冕？这句话他说出来，就意味着他是以弟兄们的生命的改变作为他的责任和他的使命。在前边，在第二章的时候，保罗谈到他的生死观。保罗说，他说我现在面临两难。这个什么两难呢？他说我是继续活着还是现在就死，这个选择对我来说太难做了。那么这个让我们听了很好奇，两个选择都是好的，那么不知道哪个更好，你是两难，你不知道怎么做决定。如果两个决定都是糟糕的，你不知道哪一个比另外一个更糟糕，这也是两难，不知道选哪一个。可是一个是你渴望的，另外一个是你不愿意的，这样的选择一点都不难，这是最容易的选择。可是保罗说，面对是生还是死，我不知道怎么选择。他说这是一个两难。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样的一个表述表明了保罗的生死观，他怎么样看待死。他说死就是与我所爱的主同在，他说这个是好的无比的。所以呢，保罗认为死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我这么想念我的主，死了就可以跟他同在。那么这是为什么保罗想选择死，他为什么觉得死是好的。可是他知道活着是上帝要使用他，他有他的责任。所以他说活着就是为了与你们这些信徒在一起，帮助你们生命的成长。我宁愿把我的生命交奠在你们的生命之上。所以呢，他认为活着也是极其有意义的，因为这是他的使命。那么在保罗的这个特别的生死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责任和使命。他只要活着就是为了要激励这些被耶稣所拣选的这些人，让他们生命改变。所以呢，从这里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保罗说，弟兄们，你们是我的喜乐，是我的冠冕。当这些弟兄们他们生命改变，越来越像主的时候，保罗就从心里高兴，因为这是他生的目的。那么保罗把他们的改变当作自己的冠冕，因为你们的生命成长了，那么我就觉得荣耀。所以呢，这些弟兄姐妹的生命是保罗的冠冕。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保罗以弟兄们为他的喜乐和冠冕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些弟兄姐妹生命改变作为自己的使命，作为自己的责任。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活着就是为了这个。所以呢，他就是用他的生命去点亮别人的生命，是生命影响生命。所以从这两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做什么选择帮助我们生命改变呢？我们第一个选择就是我们选择生命影响生命。那么对我们的启示，第一个，如果我们是一个在主里已经成长了的基督徒，所以你就要知道上帝用你是用你去影响别人的生命。所以你要想，有哪些人在我的身边，我在每件事上怎么样处理，我怎么样去做，我选择做什么不做什么，我选择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哪里不花在哪里，那么这些都对别的生命有影响。你要主动的去影响别的生命，你要在祷告当中求问神，你要我去影响谁，帮助谁，那么你就主动的去影响他们。要像使徒保罗那样勇于说，你们要效法我，把自己放在那个哈西上。那么另外呢，你要有保罗这样的牧者之心，那么你要以他们的生命改变为你的责任和你的使命。 同时呢，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在成长当中，我们要去努力效法那些他们自己不断的奔跑，向着标杆直跑的那些榜样们。那么我们要主动的被那些人的生命所改变。那么在上个周末是西雅图正道堂的这个一年一度的夏令会，我们今年请的是邱志健牧师来做我们的讲员。那我知道我们的会众当中说，哎，我们夏令会是很重要的一个聚会。那么我们在最近这些年请的都是长辈的讲员，所以我在礼拜天的时候，我跟我们的会众做解释，为什么我们请的都是长辈的讲员，而没有请很年轻的讲员。我说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考虑，因为在最近这五年当中，正道堂的这个意向就是使命教会的异样，意向就是生命改变，祝福万民。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不是只要一个美好的信息，精彩的信息，我们还需要一个生命来成为我们的影响。所以呢，我们在长辈当中，他们跟主奔走这么多年，我们比较容易看出来他们生命的榜样。所以这是为什么，所以我们相信我们选择生命影响生命，我们每一个人也要为自己选择自己的榜样，让那个成熟的生命来继续的影响我们。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选择什么呢？第二个方面，我们选择拒绝世界的潮流。在十八节和十九节，保罗继续说，他说，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耻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那么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我们的这个环境，我们周围充满了这个属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那些持有者，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人，他们是以自己的肚腹为神，以羞耻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那么这样的事情，他说这就是行事为人是十字架的仇敌。那么这是惊心动魄的一个启示。那么如果你只看后半段的字，那么你看到这就是我们周围人的这个样子。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没有被基督的生命所影响，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呢？我们的价值观就是为了自己，我们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一个人为什么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呢？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你如果没有别的指望，很多人认为这个永恒的生命是一个 too good to be true 的一个事情。为什么有的人连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自己的救主，但是他们仍然很难接受我们有永远的生命。所以很多人认为这个生命就是这几十年，人死如灯灭，我们所盼望的就是活着的时候能够过得更好一点，死了以后就死了吧。这是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那么这样的想法就导致我们一切的目标都是世上的目标，就是保罗所说的专以地上的事为念。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如果你的价值观不被圣经所改变，不被耶稣基督所改变，那么你的价值观就是世界的价值观。那么世界的价值观是大多数的人，实际上换句话说，这就是世界的潮流。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我们是少数的。所以有的人看到美国发生的变化很痛心，说基督教，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立国的国家，现在基督教被越来越边缘化，我们已经不是主流了。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就不是主流，这个世界的潮流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走。主耶稣说，我们走的是小路，进的是窄门。那么世界的潮流，我们对世界的潮流真的是有不同的想法。什么是世界的潮流呢？这个孙中山先生说过一句话，他说，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亡，逆之者昌。 那么你听了这句话，我相信很多人读孙中山先生这句话的时候都是抱着一个认同的态度。我这里并不是说孙先生的话是错的，但是呢，你要换一个角度来看世界的潮流。那么如果你按照原来的观点看，世界的潮流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难道我们要做一个逆之者亡的人吗？我们的历史观，在学校学习的历史观都是告诉我们，我们要顺应时代的潮流，顺应世界的潮流，因为世界的潮流不可阻挡。那么有一个修辞专门描写不顺着世界潮流而动的人，说这叫做螳臂挡车。那么一个巨大的车轮来的时候，那么一个螳螂的那个四条腿很长，但是很细，你稍不小心就把它折断了。那么这么脆弱的一个四肢能够挡得住巨大的一个车轮吗？所以如果你这样想，你不敢去不顺着世界的潮流而动。可是上帝的启示是什么？上帝的启示是说，这个世界的潮流是逆着上帝的心意而动的。所以呢，你如果顺着许多人去行事为人，你就成为基督十字架的仇敌。那么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警告。在这里我们看一看，这个世界的潮流是不是保罗所说的世界的潮流到今天已经有很多的改变呢？当我们仔细看的时候，我们发现世界的潮流并不是时代的潮流。我们发现世界不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因为从第一世纪一直到今天，实际上世界的潮流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那么你看他这里说，这些人呢，他说他们的结局是沉沦，因为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那么这里说了三个方面的这个不同的尺度。第一个尺度呢，是以自己的肚腹为神。那么第一世纪的人，很多人就是要追求那个肚腹的满足，要宴饮，追求美食。那么我们现在已经过了2000年，今天的世界的潮流变了没有呢？你们自己可以做出决定来。那么我在20年前，这个我出国之前，那有一些朋友在深圳，在海南，那么那是刚刚开放的地方，是吧？那是叫做经济特区，那个生活和内地是很不一样。那我听他们回来之后跟我讲，说在这个海南，无论多远的郊区，如果听说新开张了一家新的饭店，他说那个生意一定会非常好，大家开着不同的汽车都会跑到那里去尝一尝，品尝。为什么呢？因为每一家店都被他们吃遍了，所以呢，他们要追求新奇的，所以开一家新的餐馆一定生意特好。那么这是大家的追求。那么有在深圳回来的人跟我讲，他说他们有一次去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店，到了那儿一看呢，没有招牌，这个饭店没有招牌，然后呢也不是很大的一个殿堂，那么里边的东西很贵。他说他们进去之后呢，不用点菜，那付了钱之后呢，有人把一个像洗脸盆那么大的一个盆子端上来给他们吃，所有的肉都在那个盆子里。那跟我分享的这个朋友说，他就问那个服务员，他说这里边煮的是什么肉？结果那个服务员跟他一脸严肃说的，别问，只吃别问。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暗示你，这些东西都是国家的法律所禁止那个捕获的那种稀有的动物。所以大家的这个心思，他们所追求的是什么呢？是那些新奇的，越不让吃越稀少的越要吃。那到最后吃出来是什么呢？就是2003年这个 SARS， 就是先是从广东出现。有的人说这个 SARS 就是因为吃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这种动物，所以一种细菌就传到人当中。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到，2000年过去了，今天实际上没有变。我们是把我们的肚腹当做我们的神。什么叫神？神就是敬拜，就是追求。那么你追求肚腹的满足，就是这样的一种价值观。 那么说以自己的荣耀，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今天在我们华盛顿州，你可以看到什么叫以羞辱为荣耀。你自己去读罗马书的第一章，你看神以为羞耻的事是什么事。你看看今天神以为羞耻的事是不是今天变成了荣耀。你如果到一家艺术单位，到一个大学里边，你可以看到他们争先恐后的去把这些羞辱当做自己的荣耀，让那些年轻人去羡慕。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颠倒的价值观。两千年过去了，今天还是如此。他说他们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今天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在道德上和伦理上不是被谴责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多数人都以地上的事为念。那么我们追求自己的名利，追求自己的地位，追求自己的财富，那么当这些追求到了，这是我们的成功，那么在人的面前，这是可以洋洋得意的做人。这就是世界的价值观。当我们看了这些的时候，我们发现世界每天都在变，但是保罗时代所说的以杜甫为神，以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这样的世界的价值观却是千古不变的。因为这是与属天的价值观截然相反的道路。那么所以呢，你如果顺应这样的价值观，就是保罗说的结局就是沉沦，这就是十字架，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真的是认真的来反省，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保罗在这里用这样的一段话，十八节十九节来警告我们，实际上简单的说就是一句话，你们不要成为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你们是被神重价所买来的，你们是上帝所拣选的，你们生命改变，怎么样改变？不是顺乎世界的潮流，而是顺乎上帝的心意。因为永恒的价值不存在这个地上，而是存在天上。我们的永恒的生命，我们的永永远远也不在这个地上，这是我们的暂居之处，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所以呢，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所以你想追求生命的改变吗？想效法保罗，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吗？那么我们要选择拒绝世界的潮流，这是第二点。我们再看第三点。第三点呢，他说这个二十节和二十一节，他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照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微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的荣耀的身体相似。那么这里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告诉我们是我们要选择等候主，并且依靠他的大能。我们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要选择方法，我们的方法就是等候主，并且依靠他的大能。凡是追求生命改变的人，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生命改变太困难了。生命改变真是一个困难的事情，我无论怎么样去努力，结果看起来和我的期望要差得很远。不用说我们这样的人，就是使徒保罗这么被上帝所重用的，那么这样的使徒在罗马书里他怎么说？他说我自己想要做的我反而不去做，我不想要做的我却偏去做。他说我好苦啊。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生命的改变不是用我们的肉体所能够达到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呢，我们真的生命的改变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靠神的大能。所以我们要等候主，要依靠他的大能。那么在这里他首先他提到的一个，他说我们的身份是属天的，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正是因为我们属天，像刚才我们所讲的，我们不是这个世界的这个国民，我们的国在天上，我们是属天的，在地上是我们的暂居之处。如果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我们不准备常住，我们不会在那里置业，我们不会在那里买一栋房子， 我们如果在一个地方买房子买地，就是我们要住下来，我们要把这个地方当作我们自己的家。那么这是我们的这个地，不是我们永远待的地方，所以呢这是我们的寄居之地，所以我们是属天的国民。那么我们的任务是在等候，等候呢带我们离开的那一位，所以等候的是主。当主从天降临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他说呢，他要将我们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与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改变形状是什么意思？我们要看清楚，这里边有两重意思。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神学家，很容易看到其中的一层意思。这层意思是所谓的末世论。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那么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我们要身体改变。那么这属于这个实体的改变 ，physical 的改变。那么大家可能记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保罗也提到过，当末世来临的时候，他是嘱咐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他说，当这个说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去世了，他说你们不要难过，他说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再见，他说，然后他就说到，当末世的时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人类的历史将要终结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他说第一个 sign， 第一个标志就是天使吹响了号角。当天使吹响号角的时候，耶稣基督会停在云间，那么他来接我们。他说我们如果还到那个时候还在世上，那么我们不是最先被神接走的，是那些在我们之前已经睡了的信徒，那些没等到主来就先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信徒，是他们先被主接去。他们被主接到哪里去？接到永恒的地方去。所以那些人已经死了，他们的物质的那些尸骨已经不存在了，那么主耶稣要给他们一个新的身体，直到永永远远。所以那个身体不同于我们在地上的这个骨肉和血肉之躯，所以它是一个不同的物质造成的，所以他们要带着那样的身体进入永恒。接着保罗又说，我们这些如果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还在地上的信徒会怎么样？我们的这个血肉之躯还在我们的身上，那么他说刹那之间我们要改变身体，改变，因为我们这个血肉之躯不能够承受永恒，所以在刹那之间上帝改变我们的身体。所以在这里第一层意思就是同样的意思，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用那叫万有归附于自己的大能，这就是上帝的大能，无所不能的大能，用这个大能将我们卑贱的身体改变。那么我们这种有形的身体，现在这个血肉之躯叫做卑贱的身体，因为我们可以用这个身体去犯罪，去做坏事。那么上帝给我们呢，一定是充满荣耀的另外一个身体，所以呢我们这个身体就改变形状。所以呢这里改变形状的第一层意思是指的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接我们进永恒的时候，我们的 physical 的身体要改变。可是你不要忘了，这里还有另外一层的含义，这层含义对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有更多的启示意义。就是说当我们在世界上满足了，日子满足了，那么我们要与主同在的时候，我们要进入永恒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是要我们的生命不能够像在这个世界上一样，我们要更像我们的主。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形状的改变不仅是我们这个血肉之躯的改变，和这个血肉之躯改变相对应的，我们这个生命要改变。什么是生命？生命就是我们所带着行事为人的这些品格，是我们里边的价值观，是我们怎么样对待各种各样发生在我们面前的事物，我们有没有忍耐，我们有没有爱心，我们有没有良善，所有的这些都是品格，品格的改变是我们生命的改变。所以呢，改变形状有两重含义，不仅是末世论的含义，还有生命改变的含义。 所以我们要选择等候神改变我们的生命。那么怎么样改变呢？改变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因为我们一切的力量都是靠着我们这个血肉之躯发出来的，而是要等待等候神。因为我们改变是神的定义，当神拣选我们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制定了计划，就是我们怎么样改变。当然这个改变不是一个被动的改变，不是说等候就是被动的让神一步一步改变我。我可以坐在一个车上不付出任何的辛苦我就能够改变，这不是神为我们设计的方法。那么他给我们设计的方法是让我们借着每天所遇到的新的不同让我们改变。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实际上上帝给了我们一个具体的方法让我们改变。没有人愿意遇到苦难，遇到患难，可是呢，苦难和患难是改变我们生命最重要的。如果你过一个安逸的生活，你说我要改变我的生命，我要想让我自己更加能够忍耐，可是你从来没有受过苦，你从来都是一帆风顺的，你从来都是衣来伸手饭来伸手，这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那么这样的生活你觉得你可以能够有极大的忍耐吗？极大的忍耐是要经过极大的痛苦才能够得来的。使徒保罗到后来，我们下一次下个主日还是我来这个证道，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生命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他说我学会了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你羡慕不羡慕这样的生命？就是无论是饱足还是缺乏，无论是尊贵还是卑贱，那么他都能够应付自如。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生命，这是一个闪光的生命，谁不愿意呢？可是保罗的这个生命是怎么得来的呢？保罗受过多少的苦，他说被犹太人打40下减去一下，被石头打，那么坐船在中间遇到海难有3次，那么他说为各种各样的事，教内的事，教外的攻击，他没有一天不在心头挂念。那么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呢？保罗过这样的生活，用世人的观点怎么看？世人一定说这个人倒霉透了，他遇到的事都是别人遇不到的那种倒霉事，没有人愿意遇到。可是保罗为了主的缘故他遇到了以后就磨练出他的品格来。所以呢，我们改变生命是要顺应上帝给我们安排的。那么上帝给我们安排什么样的生活，我们高高兴兴的接受，我们看见主的旨意。那么世上的灾难是层出不穷的，你怎么能够保证你就不遇到灾难？一个从来没有遇到过灾难的人，那么你遇到一个小小的灾难，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事儿，你愿意遇到吗？但是当你明白上帝的心意的时候，这就是等待上帝的旨意。什么叫等候上帝的生活？等候上帝的生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以盼望和依靠作为主要的目标。那么当每一件事来临的时候，你都有这样的信念，如果主不答应，这件事就不会临到我的身上。那么在我的家乡就上个礼拜发生重大事故，那么有的人距离那个危险品仓库只有500米，这么近的距离，他们从来不知道那里有那么危险的东西存在那儿。当他们知道的时候，别人都是遇到危险往家里跑，他们待在家里门窗全都掉下来，所有的玻璃在巨大的冲击之下满房间都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到哪里躲呢？这么倒霉的事为什么让你遇到呢？可是你如果明白上帝的心意，你就知道每一个灾难，每一个临到你的事情都有上帝的恩典在当中。上帝是掌管万有的，任何一件事摆在你的面前都有他的美意。那么你有没有准备好？你要是没有准备好，上帝的恩典你不能够领受。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要过一个有盼望的生活，要有依靠的生活，不是靠自己，是专注在主的身上，盼望的是主的计划 能够产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眼睛注目耶稣，以他为意象，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盼望就是我愿常见我们的救主。如果是这样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怎么能够不被改变呢？所以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在我们刚才读的这几节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使徒保罗给我们一个过程神学，就是不是得救以后就躺在床上，就是没有任何的努力。相反，一个被神拣选的人，他就开始他长跑的生活，就是一个长跑的生活。你知道，我们如果只愿意要那个结果，不愿意要那个过程，我们就是一个终点神学的信奉者。可是保罗要我们信奉的是一个过程的神学，在这个过程当中，经过不断的磨练，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改变。那么怎么样才能帮助我们生命的改变呢？在这里我们学到的三个功课，第一个是我们选择生命影响生命，第二个是我们选择拒绝世界的潮流，第三个是我们选择等候并且依靠神的大能。让我们用这段话来勉励我们生命的改变，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把我们放在这样一个充满污秽、充满试探、充满邪恶的世界上，这个世界也充满了灾难。主啊，我们在这里，你是为了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你的，是属天国的儿女。我们在这里不过是寄居的，我们是真的是暂时的在这里。主啊，我们为什么你会把我们属天的人放在地上过这样一种生活？主啊，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因为你是要我们生命改变，让我们不断的改变，直到我们离开这个客旅的生活。主啊，我们的目标就是你自己，就是我们的主圣洁的耶稣基督。主啊，求你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属灵的榜样。主啊，就像保罗在腓立比教会的众弟兄姐妹当中，他成为众弟兄姐妹效法的榜样。主啊，让我们效法我们的主，效法使徒保罗，也效法那些过着效法使徒保罗和我们的主的榜样的生活的人，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受到这样的激励，让我们自己也成为能够影响和改变别人生命的人。主啊，因为你拣选了我们，你祝福我们，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主啊，我把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也把正光教会那些在外旅行今天没有来到敬拜的这些弟兄姐妹，都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圣灵所默示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生命改变的动力，让我们真的能够活出你的样式来。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